事情，就是逢父母，你就要把这个放下来。只有我们能拿得起来，又能够放得下，这个，这才是真正自信，而不是我们的事在生活的。那么有了这个事本身产生的执着，在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的障碍。所以他告诉你，逢眷属，那么就杀眷属。什么叫眷属？朋友也算。你内心里头觉得我好像亏待他，我觉得他会不会耻笑我，我觉得我会不会怎么样，这些东西你一定要把它躲开来。你不肯躲开来就很麻烦，因为你出去工作了，你在工作中还在想着你的孩子怎么样啊，你在想着你这个家庭怎么样，你现在想的跟他有什么，你现在要做的是工作而不是小孩子，你不能够想到那分心跑到那边去的。你在开车应该好好在开车，可是你在想你的小孩子，你会分心。所以这些东西也是一样，逢眷属要杀眷属的意思。那个杀字不是拿着刀子血淋淋的那种杀鸡啊，不要读错那个原来临济大师的这么好的一段话，但是他很强烈，你知道临济的语气一向都是很强的，所以他就是逢佛杀佛，逢主杀主，逢父母杀父母，逢眷属杀眷属，必须要到怎么样，要在能够随时随地都能够解脱开来，然后你才是真正内心里头有这一份自在，有这份自由。这是这个临济的这个中风，他的一个风格就是要你很注意去注意这个问题。所以无事是贵人啊，你把这个东西放下来以后，你就会无事，无事就是贵人啊。淡漠做作只是平常，你就不要做作，这就是平常。所以平常心不是平常烦恼的那个心，是平，这个平常是心理平衡，可是恒常不变，那才叫真正的平常。那个修行要很高才能够达到这种平常心。这个平常心可不是我平常那么啊，不断在那个地方贪嗔痴慢疑，在那个地方起心动念的那个平常哦。这个平是内心和平恒常的真如如来，那个才是啊。他是已经不做作了，但莫做作只是平常啊。所以解得百本经论啊，不如一个无事的阿师。这是临济所讲的话哦，当然你如果能够解得百本经论，那也只不过是讲讲经，那都是细论而已。问题是什么？所以你碰到难题的时候一样痛苦，你一样在这个地方解脱不，你一样不自在，一样不能产生智慧，一样没有办法。但是绝对不如一个无事的阿师。什么叫无事的阿师呢？就是不会被事缠身，事可以来，但是不缠身。我几次给各位讲，苦是有的，但是找不到受苦的人。前半段我们都做到了，前半段你我都做到了，苦是有的，我们都有，但是找不到受苦的这个修行办不到。所以我们一个礼拜要一次听经，原因就在这里，一个礼拜要在这个地方聚会一次，就在这里，要学会真正能找到一个不受苦的人，这很不容易啊。你能够找到一个不受苦的人，是苦是不能免的，苦是有的。你投入这个娑婆世界来，你要生存就得努力，你要活着一天就得好好的啊，去工作。当然有很多的辛苦，有很多的顺利，可是这些东西虽然要做，可是他却也有一个找不到受苦的人，这是不简单的事情了。你慢慢去体会吧。你如果有时候感觉到难过起来的时候，你想想我这句话也会有用。嗯，苦是有的，但是想想看嘛，找不到一个受苦的人，真的是找不到。然后回过头来，找不到受苦的人，就能够去承担很大的责任，就是这样。那一些能够做事情的人，你在那烦恼了半天，啊，你把他气了半天，可是他还是能做事情，他还是能够睡得着觉。那不做事情的人反而睡不着觉。那么这是第一，在知语里头的第一段，知语的第二段讲他不生不灭的问题啊。他告诉我们，世尊在这一 这一段哈里头，他提到就是说，不是有一个不生不灭的本体存在，如来所谓的不生不灭啊，他讲，他说如来既然是无作法，这个无作法本身你不必再造作，它已经如来就已经存在了，就已经在那里了，但不是一个在你非有一个不生不灭的一个我是存在，不是有一个可以思考，好像是你现在在想有一个你自己，这个我是不生不灭，不是，那个只是是而已。所以不生不灭的意思是指什么？是指空性的我。所以在佛经里头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不能称其叫做我，可是其实他就是我，可是只要一讲我就马上变量。你能听懂吗？各位一定要懂这件事情啊，你不妨称他叫我，可是不行，只要一称他我就会跟我们的我牵扯，就牵扯不清，他不是这个我。那好了，无以明之，强名曰永生，可以吧？不，你只要有一个永生，可能你还以为有一个我永远存在的永生，它不是。所以他告诉你，它是一个佛性，是一个觉性，它是一个空性。又讲空性的时候会很麻烦，又讲空性那不什么都没有吗？不，空性不是无，不是没有，就是这个空性的我，我勉强称它叫空性的我。这空性的我可不是空空空空的空哦，不是什么都不见去的空哦，那会就断灭。但是他告诉你，就是这个我，你慢慢去体会，它一直都存在的。那一个可以穿着这个外衣，不是指这件衣服啊，是我这个身体，这个智慧型的外衣，肉体的外衣，可以把这件外衣穿上去，在这里演戏的那个人。所以过去邻居常常这么讲啊，他说在你的门面出入的那个无畏真人。他用真人，真人本来是道家的名称，他把它借来用，就像我现在借用永生一样，那叫在你门面出入的真人，那个人是谁？好了，这个事情在哪里考过？邻居这么讲，弟子也回答，弟子一回答，邻居就会把他恶啊，就会大恶一声。告诉他，好像惊醒他一样。但其实在六祖坛经里头你也看到这一段，他说有一个啊，这个来去自如没有任何形象的那个自己啊，那个人请问是谁？神会和尚去给他回答说，那就是神会的佛性啊。一讲出来的时候，变成佛性的时候，你看六祖怎么说他呢？他说我看你将来是一个知解之徒，你将来只是一个文字知解之徒。当然当时他责备他，神会后来的成就是很高的啊，今天禅宗能够流传下来完全是神会的功劳。因为后来能够把这个东西再传回到北方，让朝廷重视禅宗，然后对禅宗的肯定，对于南禅的肯定，完全是神会和尚他在华台辩经大会上，他在那个地方他的出头才有办法的，否则朝廷一直都是用北禅，南禅不是这么发达的。但是南禅所发展的才是真正楞伽经的，他的掌握了楞伽经的真正的精要，可以这么讲。北禅是重视只有修禅定而已，而不是真正见性的部分。那么这个佛陀当时对这个啊大慧菩萨呢，他讲了，他说我说出来的哈，我所说的法非是无法，我今天讲的不生不灭不是说没有法，已非摄取不生不灭，也不是有一个东西可以摄取不生不灭的，不是。言说是生灭，亦不生灭， 言说本身有生灭，你用语言来讲的东西就是有变化有生灭的，但是它的本意本质的那个叫如来，它没有生灭。他们此啊，于此啊，即于世界中有人知我是水中月，这段话最重要了。他说于此即于世界中，就是在这个娑婆世界或在其他的世界啊，有能知我是水中月，有能够知道我，每一个人心中这个我其实只是水中的月，而不是真正的那个月亮。有那个月，他投到那个水中的月，水中的月有波澜，所以水中月也就跟着他动啊。只能知我是水中月，其实那个水中月他也没有进去也没有出来，他只是投影而已。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受的这些苦，你感觉到的这一些憎恨，或者一时的欢喜，或者这个地方得志与不得志，这些事情，他说这个东西呢都是哈，这个不入不出的，你本来就没有进来，也没有出去，在水里也没有进去水里头，也没有出来过，它只是一个投影，真正的还是那个月亮在那个地方。他举这个例子的，但诸凡愚啊，心色二边不能了解。但很多的凡夫呢，他心里面呢设所想的呢，就是停留在这个两边，就以为说我啊，在这个世间法里头有这么一个我，我这个我好像可以跨越两边，就是在这个娑婆世界也是这个我，将来是用这个我到极乐世界去的。你要想想看，你现在这个我都不快乐，你在这里也不是极乐啊，这个我你要成就到极乐世界去怎么可以呢？所以非解脱不行的。所以有一天眼睛一闭两脚一瞪的时候，只有一条路，就是我知道我能脱下这个智慧型的外衣，然后我们能回去才有可能的。所以人生真的是很像是一个剧场，真的是很像是一个剧场。你本来无数的，可是你已经进入这个剧场演起来了，演完了以后别忘了，你出来以后才知道刚刚演的那些东西都是一出戏，你要看清楚。现在人喜欢看电影，你进入那个电影的情境，无论是你看电视里头的电影，或者是这个电影院里头的电影，你进去了以后，哦，你觉得好像那里面的主角，哦，他紧张的时候你替他叫，他危险的时候你叫他呼叫，哦，他悲伤的时候你跟着他哀嚎。可是等到最后 the end 电灯一亮的时候，你才发觉，哎呦，刚刚是电影不是我。你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楞伽经在讲到，只有到这个时候才发觉，哦，原来电影那里面的东西不是我，那这个才叫如来。可是你的生活就是那场电影，你后面有一个在那个地方是不生不灭的，他那个不生不灭的东西不是这个我，是一个无相的，是一个没有任何啊沾染的啊这个我，它是一个空性的我啊。这个空性不是空，这个空性是一个不断的有般若，不断的有智慧，不断的有这种没有执着的这份慈悲心，慈悲喜舍就从那里出来的。所以你看他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他说是因为妄心分别啊不实的境界所导致的。在245页这个地方，妄心分别不实境界如啊钱达婆城，就好像虚幻的世界，虚幻的一个城市一样啊。大会菩萨摩诃萨生圣妙处，菩萨摩诃萨来到这个世间生圣妙处的话，欲令众生啊住大圣啊，要让众生呢能够啊能够住于啊，让他的心能住于大圣，以十自在力，用十种自在力啊，那么现那么众色相啊，现出种种的色相，随其所宜说真实法，随他的所宜来说。这个是菩萨现十自在力来说法，那我们修行者也是要修这十大力，十自在力，然后我们才能够啊，那么见自本性的。那个十自在力是什么？第一个是命自在。什么叫命自在？ 那个佛经里头的那个命，正命的命哈，是指你的工作，工作。你想说啊，我工作，我看到好多人做一行怨一行啊，啊，其实也没有一行哈，是真正你真的做得到最后，通通从头到尾都是很你很喜欢的。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虽然不喜欢，但是我可以培养，我可以用我的心来培养，使他慢慢我喜欢他。工作本身必须是自在的，但是今天看起来哈，这个整个政治风吹来吹去哈，劳资之间的种种的问题，会使很多人连工作都不自在。哎，这个工作哈自在了以后，啊，人的这种种种的冲突不满，相对会比较会减少。有人会问说，我如果太满足的话，不，我只有不满足我才会不断的增下去，是没有错。不满足你看起来好像可以增下去，可是你增完了以后还是不满啊，还是在失衡状态啊。所以人所需要的，他告诉你，你增不是增与不增，而是你的命必须自在，也就是你在你的工作中你要保持你的自在才可以。这个自在范围应该是很广的，我在工作当中，我慢慢的去培养对这个工作的喜欢，我尽我的责任，我把这件事情做好，这个事情就是命自在。我就是现在没有什么工作，我看来好新闻最近常常报道说做面摊子，我现在原来是上班族，现在做面摊子，那他能够很自在高高兴在那卖就很好，他如果在那卖的时候还边抱怨，那就不好了，就是不自命不自在了。所以要注意，就是你做那一件事情，只要你在做的时候你要命自在才可以啊。第二个呢，心自在，所以你能够调伏住心，能让内心里头维持安定喜悦，这件事情是心自在。所以能入各种啥昧，心里头能够安定，那是心自在。第三个是知具自在。什么叫知具自在呢？你生活的知具，你有的生活知具要自在，你用的是啊，这个是10000多块钱的大哥大，我只能够用3000块钱的一只，我用起来我一样跟你一样自在，那叫做知具自在。你穿的衣服啊，穿的很贵的衣服才会自在，不，我普通将衣服穿起来我也很自在，那个是知具自在。我来学佛的时候，我在这里用的这些工具也很自在。没有错，空间不是很大，大家要挤在一起，知具自在，我还是觉得很欢喜，我愿意来，叫知具自在。因为我用的这些工具我不会挑剔，你去看吧，人不得不去看知具自在，连你的身体都是你人生的知具，也要对自己的身体啊，比较自在一点，不要老嫌弃自己长得不好看呐、啊，不要嫌弃长得自己太瘦太小了，不要一会儿嫌弃自己的眼睛没有长双眼皮啦，都不要这样想，知具自在啊。第三个呢，就是啊，业自在。什么叫业自在？行为自在，业就是行为，我们所有做出来的行为都是自在啊。我做这件行为，我思考这件事情，我情绪所表达出来的东西都叫做业，它是自在的，因为它是自在的，那么所以它是随缘得宜的啊。我在各种不同的环境表达出来都能够表达得刚刚好，这个很不容易哦，那就是叫做业自在。受生自在，什么叫受生？生在王家，作为王家的人，生在李家，作为李家的人，要自在，那是受生自在。受生成以五阳光，生下来的时候四肢都没有了，对不对？那受生自在。我看看那个以五阳光，他真的笑得很开心哦，他那个笑是真的灿烂的笑、哦、了不起的是他的母亲、医院里头都已经准备好了，准备说让他打开来给他看的时候，他可能会晕倒，因为他生了一个没有手又没有脚的这样子的一个人，这个妈妈怎么会受得了呢？起先是因为她这个产妇有病，所以一直到她满月身体养好了，而且才把她带去看这个小孩子啊。可 可是要去的时候是医院都准备好了，准备看来随时要准备要急救的，因为这个妈妈可能会休克啊，会晕倒啊。结果呢，大家都不如原来所想象的。这个妈妈看了她以后竟然笑了，然后把她抱起来说：“哈哈，怎么会这么可爱？”她疼她可爱，这叫受生自在。这个孩子来受生自在，他也受生自在。你看啊，受生自在有的是先天受生自在，有人先天受生就不自在。受生自在的人，你看了、啊、俺长得又小又矮，他高，他活得还是很开心。我以前给各位讲过日本的那个推销之神袁立平，你看他就是这样，145公分，是不是？他每天呢很勤快，他跑得很好，他对很多的人都能够相处得很好，他的自我价值感很丰富，他没有问题。我们说这个人受身自在，接受的受那个受身啊。所以你注意维摩诘所说经里头啊，那么虽心一空而现啊，不，虽行一空而执众得本啊，虽行无作而现受身。我明明知道我可以无受，但是我却现这个受身，可是现这个受身我却能够怎么样自在，受身住自在，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一个人能接纳自己，你来了受身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就得接纳，然后根据这个东西来生活。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在解释如来的时候，我常把它连贯起来，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留意，我常常会这么讲的，世间法的如来其实跟出世间法的如来都可以解释成真实。我们世间法的如来就是如自己所从来啊，我现在是这个样子，我就好好的接纳他，好好的生活，我用接纳我有的，然后我好好去发展去成长，这就是到任何一个时刻都接纳我这个有的，甚至于到老的时候我也能接纳我这个看起来这么皱纹这么多啊，这个走路这么缓慢，讲话不是很清楚，耳朵又重听，现在我最近已经慢慢已经有所领会了，我觉得我的耳朵也实在没那么像以前那么锐利了，真的眼睛没以前那么好了，我知道，我现在才知道，我这几天常常都会跟师母这么讲说，你看我以前都觉得说老爸以前怎么常常那个手，他说来郑师远，你帮我把那个掐你知道吗，立那个有个东西扎进去，因为他工作有时候会扎到，他就叫我帮他弄，有时候就叫师母帮他弄，我说我现在懂了，不是他爱影仙叫我们给他咬那个漆啊，是他根本看不见，我现在很清楚，我现在就这样子，我清楚了，一定要换一个眼镜，换一个眼镜还要看得很准才可以啊。但是呢这个受身你还是要接纳，你不要去挑剔它，这才行。但是受身自在，解自在，什么叫解自在？对一些事情你能很清楚的去解释它，了解它，这个东西科学的研究也是从这个地方，很多事情我们愿意去了解，愿意去它就能够创造，能够做很多的事情，叫解自在。那么再来呢叫做愿自在啊，第七叫愿自在。什么叫愿自在？我想做什么，我对于我自己的人生的目标，工作的目标，我很自在的决定，然后我很自在的去实现它，这件事情也就是这个目标不是虚妄的，这个目标必须符合自己的能力，符合自己的兴趣，符合自己可以做得到的，叫愿自在。神力自在啊，什么叫神力自在呢？就是精神力的意思嘛，你一个人精神力成长得非常的元首啊，那么能够这个随机哈、啊，那么应现，你的精神力很好，适应力很好，这是神力自在嘛。什么叫法自在？法自在是说法自在，而且对世间的种种法的变化，我很自在的能够看懂，我能够接纳这个如法，我能够接纳了，那叫做法自在。最后第十是智自在，是智力自在，智力啊，智自在 也是我们有很好的智力啊。来讲到这个自在的问题哈、啊，我们来看看，我举一个例子啊，给各位做参考啊。这个在宋朝的时候，有一家圆德法师哈、啊，他是在那个庐山哈、啊、圆通寺。庐山圆通寺有一个叫圆德法师，这个圆德法师啊，在宋朝的时候，因为地方上哈、啊、这个有一些叛乱，所以朝廷就派来一个将军哈、啊，这个将军呢啊，这个叫曹翰哈、啊，曹操的曹，翰林的翰，叫曹翰，他带着大军哈、啊，就剿这些地方的这些土匪，那么他的军队哈、啊，那么来到了。这个庐山的圆通寺，啊，来的时候，因为这些军队来啊，其实看起来是政府军呢、啊，但是来也经常哈、哦、都会烧杀掠夺，所以呢，这个一到一个地方，老百姓都逃。那么他来到了圆通寺的时候，圆通寺的所有的僧众，这些人全部通通都藏起来。就在附近找地方通通藏起来，那么只有这个圆德啊禅师呢，他就坐在大殿的门口，坐在那个地方一动也不动，坐在那里腿盘着在那个地方坐在那里。这个曹翰带着大军来的时候，他是问他不答话，他说，他就很生气地问他：“我大军来了，难道你不怕吗？”他说：“那个圆德禅师跟他讲，他说，你这么大声在这里喊，难道？”你不怕造业吗？他说，我怕什么？你不知道我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人吗？他说，你不知道我是一个不怕死的和尚吗？就这样子了。他想说，这个和尚怎么会这么不怕死？他说，你这个和尚怎么会这么不怕死？好了，那我问你，你的人怎么都跑掉了？他说，没有跑掉，我叫他回来他们就回来了。他说，怎么叫？他说，你只要敲那个钟，这个大钟啊，你敲那个钟他就会回来。这个曹翰自己就去敲那个钟，哐哐哐这样敲钟，不是都没有一个回来。他说，怎么都没有？他说，这个圆德禅师就跟他讲说，你那个撞得太急了，不行，你内心里头有杀气，不行，你要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你念一声佛，然后才撞一声钟，每念一声才撞一声，然后告诉他你要这样撞啊。他一想，从来没这么练，他练的心里就平和下来，就开始撞，念一声撞一声，念一声撞一声，念一声撞几声以后，那些纳子哈、啊、从四方过一会儿，通通回来了，啊，这通通跑回来了。他说比较缓，他就跟他讲说，到底你是谁？就问这个圆德禅师，他说我就是圆德禅师。他说哦，鼎鼎大名。然后他又问，他说失敬了，然后就问了，那么现在我请教你大师，我怎么样才能够打胜仗？这个圆德禅师跟他讲说，不知道三个字。我讲这个故事的意思哈，你要注意，一个人如果不是自在，这个自在的时候，这我执这个东西眼睛放下来了，我只放下来的时候，命也自在，心也自在，业也自在，受生也自在，什么都自在了呀，十自在通有了。他可以随时就可以化度这位曹翰将军，他还可以跟他讲， 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因为杀身之祸，我不知道。所以这里我讲这个故事，主要就是跟您跟各位谈说，以实自在力哈，现众色声相随起啊，那么所现呢，那么说真实法，那就是菩萨摩诃萨生圣妙处的原因。所以我们自己在这个生命世界里头，我知道有人到了年纪比较大的时候，仍然还是非常强烈的执着在他自己，他执着得很紧很紧，他松不开来，就永远不会自在，因为他所执着的执着世间的这个 self 这个我是情染的这个我，他就不自在。人就是这样，那一些人他们能够讲几句公道话，能够讲几句真心话，即使他们自在感都必须要够啊，最后能够穿透啊这个世间法，能够真正看穿这件事情的那个人，其实是在年老的时候是一定要去修的课题。如果我们要往生极乐，这件事情你一定要记得，到最后一定要学习。我说连富兰克林都懂得啊，说我们人生好好的努力赚一点钱是没有什么不对的，在事业上去努力是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要记得你成功了，你要好好的慷慨的跟别人分享，这也是对的，可是要记得分享完了以后必须恬淡的拍拍手走开。就是通常我们都是到前面那一段都还做得还分数还蛮高的，各位我看各位这个地方都还做得很好，也会愿意去帮助人，也愿意做一点施舍，不管多是少，在佛法里头是没有多跟少的区别的。唯一的一点各位一定要注意，就是到最后忘掉了恬淡的拍拍手要回家，忘掉这件事情，所以就会再缠进去，要死，已经缠在床上，已经最后的那一口气了，也要往生。其实他生的不是生到极乐世界，为什么？因为他很多还放不下，已经没有气了，还把他的儿子叫来，哎，你一爹爹都会没有行吗？我看他会变成土地神啦、啊，这是没办法了，所以我们学佛。既是学世间法的，但是也要学着到年老的时候也要真正看清这出世间法的部分，这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么说来，真正的涅槃是什么？涅槃者见如实处，你能够看到真正真实生命的真实，这个佛性的真实，舍离分别心，心所法，你能够舍掉啊你的分别心，不起执着，心所法，心所有形成的这一些种种的意念，或以如来内证圣智，我们能够得到如来内证圣智，我说此是极灭涅槃，我说那就是真正的极灭涅槃。所以极灭涅槃不是什么都没有，极灭涅槃是证智圣智，极灭涅槃是无所住而生其心，在现在生活中世间法里的人也是如无所住而生其心，在我们最后要离开这一场戏的时候也无所住而生其心，生什么？生往生极乐之心。我想这应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无常品里头最后是以这样来做结论的，就是这个无常品之语里头，你要知道他从无常最后要谈到如来，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让你很清楚的看到无常的现象世界，然后谈到有一个你恒常的如来投入这个无常里头，所以非常非无常，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大家呢要看清楚这整部这个第三哈楞伽经里头四卷里头，这一卷几乎是谈到了佛性的部分，你这一部分看完了再回去看禅宗里头的公案，很多你一看就懂，你常常看常常读，有一天你也会感觉到好像比较松脱，慢慢你会比较松脱，而且对于世间的这个年纪越老的时候，你的种种的一种瓜葛，内心里头的那些不安，你会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减少。每一个人都得要留一点老本嘛，在座当然也有还有很年轻的啊，但是你也是一样要积一点老本嘛，但是也要注意 这一个如来的这件事情在世间法里头已经讲过了。世间法就是你要真实，你要能够接纳你自己，用这一些资具好好去生活，而且是要用这个实自在的方式去生活，这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所以如来这个的意思啊，一个人我以前给各位讲过的，如来就是如你自己所从来，你能够接纳自己，根据自己的根性因缘好好的去成长，好好的去发展，这个都是属于如来法的。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